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二嫂修大法，全家和睦受益，上篇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连青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9日。我是1998年底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今年63岁。修炼20多年来，我从一个整天在疾病的折磨中苦苦挣扎的年轻的老病号，变成一个身心健康、快快乐乐的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在这里，我把亲身见证的大法的美好、超长与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从老病号到无病一身轻。修炼前，我曾患过多种疾病，原因是生孩子时在月子里受凉，导致浑身疼痛无力，又特别怕冷，常年感冒不断，胃痛、恶心呕吐，严重失眠，还有严重的妇科病。为治病，我吃过几百副中药，扎针自己给自己扎，刮痧及各种偏方，两人的工资都让我吃药了，还不够，经常是先借钱看病，发工资时再打饥荒。医生说我真是医院里年轻的老病号。产假结束后，我根本上不了班，丈夫就骑自行车带着我不断地到我学校找校长请病假。我原来是乡镇初中教师，后来调到丈夫所在国办学校，一次只能请假一周。后来因学校人手不够，我便硬撑着坚持上班。回家后做饭得两只手拿小铲子炒菜，吃饭时已无力夹菜，白天上班，晚上煎药，还要照看孩子，活得真是苦不堪言。心想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有病乱求医，我又学了好几种气功，也没管用。后来我干脆失去了信心，就这样熬吧。我的邻居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，多次向我介绍大法，我不信，也不想学了。他看我整天遭罪，就不厌其烦地劝我说，这个功法真的和其他气功不一样，你看我肩周炎、颈椎病那么厉害都好了，你快试试吧。就这样，在不好意思推辞的情况下，我跟邻居们学了起来。一学才知道，这不是一般的气功，是佛法修炼，练功人必须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在哪里都要做好人，只练动作不修心性，不能算练功人，病也好不了。通过阅读《转法轮》，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，也明白了我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得了一身病。这时我那个后悔啊，怎么不听人劝早点学大法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怨天尤人，就按照大法去修炼。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我一身病好了，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。原来炒菜两只手拿小铲子，修炼后一个大桶，两只手同时提水，从后勤处往办公室提煤，我也是两手同时提两大桶煤。原来一年我能感冒300天，尤其是洗头就感冒，每次洗头前我都先吃上2片感冒通，只要头发浸在水里就开始流鼻涕。那时我最怕洗头了，一洗头就感冒，一感冒浑身疼痛就加剧，每周都这样恶性循环。练功后，大冬天我也敢用凉水洗头，而且洗完头就往外走， 头发都结冰了，也没感冒着。我原来失眠非常严重，经常需服安定片，还久久不能入睡。曾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，服4片安定片都不管用。最后服用对大脑损害很大的冬眠灵，每天也只能在晚上2点以后才能迷糊2小时，白天站都站不稳，感觉整个身体都垮了。修炼后，晚上无论几点，躺下就睡着，再也不为失眠困扰了。且20多年来，我每晚只睡3-4个小时就足够了，白天精力充沛。在这里，我讲一下自己消病业的过程，切切实实体会到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拿掉了病根，根本不是自己练练动作练好的。先说说这浑身痛是怎么好的。刚练功不几天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浑身上下都痛，比没练功时都严重，翻身都困难。可是起床后就好了，白天上班活蹦乱跳的，到晚上又开始痛。通过学法我知道，是师父在给我调理身体，是大好事，所以一点也不害怕。过一段时间后就完全好了。我们刚开始练功时，一般都会拉肚子，从法中我们知道，那是师父给净化内脏。可我练功2-3年也没拉过肚子，我一直纳闷，我怎么就不拉肚子呢？时间长了也就不想了。2002年夏天中考，我监考，监考的第一天，早晨起来我突然开始拉肚子，到入场时，我已跑了3-4趟厕所。监考期间是不允许上厕所的，当时我有点发愁。第一场考语文，提前半小时入场，从入场到结束订完卷子共3个多小时，可我一次厕所也没上，到订好卷子上交后就憋不住了，赶紧跑厕所。下场开始后2个多小时一点事没有，订好卷子上交后又赶紧跑厕所，一天下来都是这样，跑了6-7趟厕所，却一点都没耽误监考。并且我一直按要求站着监考，一点也没觉着累。再说说妇科病是怎么好的。修炼前我妇科炎症很严重，也是用过多种方法治疗都无效。修炼后一次来例假，半个多月才结束，每天量都很多，经常是哗哗的流。当时家人都害怕极了，让我到医院看看。我说没事，不用看，躺完了就好了。结果那次例假结束后，妇科症一下全好了。胃痛的毛病也是在练功不长时间的一天晚上，持续疼了2个小时后好了。从我身体的康复过程，充分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二部分，到什么时候俺都叫二嫂。修炼前，我因为身体不好，家务活大多是孩子的爸爸干，包括发面做馒头等，回婆家娘家就更不干活了。练功后家务活我几乎全包了，回婆家娘家进门我就开始干活。吃完饭，一大家子10几口人的碗筷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刷洗，特别是冬天，因为那时家里洗碗没热水器，他们都受不了冰冷的凉水，15-16口人2桌的碗筷，每次我都要收拾1个多小时。1999年腊月16日，我婆婆去世，大伯嫂感冒， 小妯娌面临生产没回来，全家人加上帮忙办丧事人员的饭菜都由我一个人做。那时农村没有卖馒头的，我都自己发面做。忙活饭菜的同时，我还抽空用姜煎鸡蛋，给因悲伤哭泣过度，加上感冒导致嗓子嘶哑说不出话来的两个小姑子吃。三天时间，我几乎马不停蹄地干活，但我没觉着有多累。回自家后，我们一家三口人的衣服里里外外都换了下来，拿到外面的自来水龙头处洗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天最低气温是-13°。当时我儿子劝我，这么冷的天不要洗。我说，没事，我不怕冷。他说，那我帮你洗吧。结果他刚把手伸进水里，立刻抽了回来。我让他回家不要管了，我自己洗就行了。一位数学老师看到后说，某老师，我真服了你了。我被非法劳教期间，有人挑唆丈夫与我离婚，当时我大伯嫂就不让了，我小姑妹夫也对我丈夫说，二哥，不管你们怎么样，到什么时候俺都叫他二嫂。我小姑子则在我回家后对我说，二嫂，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急，整天想着，二嫂，你赶快回来吧。我知道二哥不是那样的人，但时间长了，保不住他不被诱惑。我出狱回家后才知道，小姑妹夫打工干活时，被石板砸伤，导致腰椎以下瘫痪。当时他们家种了17亩地，小姑子一个人种着很累。我刚回家时，校长不让我上班，我就每周一找校长讲真相，要求上班，然后帮小姑子干活。我劝校长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他说，因为你们几个练法轮功的，给学校带来很多麻烦。我说，校长，你这样说不对，大法要求我们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怎么会给学校带来麻烦？是这场迫害造成的，你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。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、425等真相。最后我说，看一个教师如何，首先看人品，再就是看工作。您说我们几个练功的老师工作怎么样？他立刻说，工作这没说的。因为我们这几个人，无论是教毕业班还是教基础年级的，教学成绩每次都是全市同类学校第一，并且我们所在的教研组都是优秀教研组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，我们各自几乎承包了办公组卫生的打扫，每次检查卫生都是最高分。我还告诉他，大法要求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向内找，同时在利益上不争不斗。要都这样，你这个校长可就好当了。周一给校长讲完真相后，周二至周日，我就到小姑子家帮她干活。去时，我买好肉、菜等，每天买新鲜黄瓜，直接带到地里，给小姑子雇来帮忙干活的人吃。他们都很感激，当时正好是秋收大忙季节，收花生都是手工一吨一吨的拾，掰玉米棒子，割玉米秸，我样样都干在前面。那几个人说，我们以为你干一阵就蔫了，没想到你还一直当把头呢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原来可是浑身是病，是练功才有了这好身体。干完活中午回小姑子家，小姑子累得坐那儿说，二嫂，不着急做饭，咱先歇歇再做。我说，你歇歇吧，我来做。我做好后才叫她吃饭，下午我们再一块儿去地里干活，整整干了一个秋天。活干完了，我也上班了。2004年，小姑妹夫因为残疾人 盖房有补贴的10000元钱，他张罗着修了房子，当时是村里最大的房子。他弟弟当时40多岁，没成家，不干了，说他父母活着的时候，他四哥即小姑妹夫欠父母的养老钱，非要他四哥给他10000块钱，不给就杀他全家。真的三天两头拿着斧头到他家要钱，吓得小姑妹夫两口子整天提心吊胆，报派出所后拘留了他小叔子几天，说是因没有杀人事实就放了。小叔子回来后照样到他哥家闹，小姑子就把孩子送到我家来上学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小姑子也不敢在家住了，说都吓出心脏病了。小姑妹夫就让小姑子也离家躲开了，说反正自己已经瘫痪了，要杀就杀吧。结果他弟弟也不去闹了，但不准任何人到他四哥家。他二哥给他四弟送饭，被老五打得住了一周医院，邻居谁送饭就打谁，吓得没人敢去了。这期间我一直隔两天就去送一次饭，每次我都特意给他包包子，去的那天再带点熟菜，把电饭锅里加上水放在炕上，这样他可以自己蒸着吃。过两天再去送，同时把电饭锅加上水，再把他几天来的尿布洗完晒上。小姑妹夫非常感激，虽然盼望我去，又怕他弟弟找我麻烦，就不让我去。我想我是练功人，不能看着他饿着不管，就告诉他，我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在这之前，我买东西到他弟弟家去过，给他讲了真相，并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天理，劝他不要这样对待他哥嫂。他说，二嫂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。我也碰到几次他弟弟拿斧头到他四哥家，见我在场，他赶紧把斧头别在身后，转一圈走了。我一直给小姑妹夫送了1个多月的饭，看我去没事，后来他妹妹也去帮忙洗尿布，直到我小姑子回家。但孩子还是在我家这边上学，住了1年多。那段时间我真是忙得不轻，我自己要上班，要照顾孩子上学，孩子很淘气，跟人打架了，我要买上东西带着他去给人家道歉，还要到他家来回跑。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，真是做不到的。是法轮大法教我做一个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人。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二嫂修大法，全家和睦受益，下篇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连青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9日。第三部分，校长进门就喊嫂子。前面提到的那位校长开始给他讲真相时，他头不抬眼不睁，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，我不为所动，知道他是受谎言毒害才这样。开始的时候他不听，我也不灰心。进到校长室，第一眼看着感觉挺干净，仔细瞅瞅， 发现室内的桌椅、沙发背上都有灰尘，我就找抹布帮她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听说她腰疼，我就把丈夫治腰疼的仪器拿给她，嘱咐她要经常晒被褥。慢慢的，我说话她不排斥了，我就告诉她，我以前可什么活都干不动，讲了我一身病练功后一下子好了的真相。这些她相信，但她又说，你们小册子全是撒谎，只揭露迫害的内容。我就将自己被非法劳教期间受过的十几种酷刑折磨讲给她听，她很震惊，不断地问这问那。我说，你也知道，我是被迫害的不行了才让回家的，我不会对你撒谎吧。回家后，我通过学法练功，很快又恢复了健康，并讲了回家后不到两个月，我就开始帮小姑子家干活的事，每周一都去给她讲。后来我再去找她的时候，她老远就站在窗前朝我笑。一直到十月份，小姑子家地里的活都干完了，校长也答应我上班了。我丈夫与我在一个单位，他是学校中层领导，经常请领导班子成员到我家聚一聚。我们在校园内的家属房住，每次我都给他们做满满一桌子菜，他们边吃边研究工作。校长进门就喊嫂子，说在工作场合称职务，在家里咱就是兄弟姐妹，相处得非常融洽。每次我做完菜过去敬酒的时候，以水代酒，都先说真善人好，再祝福他们。校长也会答应着说真善人好。当时我总觉着机缘不到，就没劝他三退。过了些年，他退休了。一天同修告诉我，你们原来的校长两口子都三退保平安了。我听后打心眼里为他们的正确选择而高兴。第四部分，学生回家说，妈，你也练法轮功吧。修炼前，我只关心学习好的学生，对成绩差的学生一味的批评，只要他们不影响上课就行了。修炼后，我明白了对谁都要好，对学生一视同仁，处处关心他们。学生学习上遇到的问题，无论是谁，我都会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给其讲解。学生感冒了，我从家里找感冒药送到宿舍。生活上困难的学生，我将自己孩子的衣服送给他们。学生放假时不愿往家带被子，放宿舍又怕老鼠咬，我就告诉他们，不愿往家拿的就送我家吧。结果两个班学生的被子大都送到我家，剁了满满一大炕。学生送取被子时都说，老师太麻烦你了。我说，不麻烦，只要你们方便就行。我经常教育学生，不仅要学好知识，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做人，并以身作则。一次上课时，有个学生趴在桌子上不抬头，我就让他起来回答问题，并罚他站那儿，让他清醒清醒。讲完课，下讲台巡视时，一学生小声告诉我，老师，他感冒了。我赶紧让那位同学坐下了，并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向他道歉。对不起，老师没问明情况就武断地罚你站，老师错了，以后谁身体不舒服一定告诉老师啊。全班学生都很惊讶，从没遇到过老师向学生道歉的。下课时，一名学生说，老师，你找本小书我看看吧，指真相小册子。我说，好。我知道他是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真相。以后我再上课时， 从没遇到学生不听课的现象。我不是班主任，但学生有病了，或遇到什么问题了，都愿找我帮助解决。开家长会时，我与早到的站在道边的学生家长聊天，好几个家长都说，原来你就是某老师啊，学生回家都说了，某某老师可好了。有一个家长说，他儿子回家对他说，妈，你也练法轮功吧，我们老师一身病，练功后都好了。后来因迫害，我失去稳定工作，有几年我在辅导班上课，办辅导班的老师说，我特意请练法轮功的来上课，找你们这些人我放心。事实正是这样，在辅导班里，我按照大法的要求，工作兢兢业业，早来晚走，学生成绩大幅度提升。其中一名学生，我开始辅导他时，他的数学成绩是70分，一年后成绩是110分。在利益上，我也从不斤斤计较，说好辅导时间是一小时左右，晚上第二节是数学课的话，每次都是两小时左右，只要学生有问题，我就一直解答完才回家，而辅导费从没多要。班班老师有时外出，就委托我给他照看。到后两年，他从来不记我上了几节课，让我自己记着，到时报给他就行了。我介绍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姐给我小妹的公公婆婆做饭，两位老人非常满意，高兴得见人就夸，把大姐当女儿。老人的三个儿子为感激大姐对他们父母的精心照顾，逢年过节都给大姐买贵重的礼物，可大姐从来不要，说我有正常的工资报酬就行了，照顾好老人是我的职责，不能让你们再破费。后来大姐有事离开，老人一直念念不忘，大姐也经常去看望他们，给老人梳头等。后来老人又找了一个做饭的，但他一直想着大姐，几次捎信问大姐有空了没有，要介绍大姐到他的亲戚家帮忙。我告诉他们，练法轮功的都会这样做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五部分，妯娌说，二嫂为这个家立了大功。我婆婆家兄弟姐妹五人，丈夫是老二。我进门前，大伯嫂一直与婆婆家不和。我结婚的第三天，大伯嫂因误会与婆家全家吵到了大街上，并对小姑子嚷道，把你二嫂叫出来。我在屋里把收音机音量调得很大，委屈地哭了，心想，我刚结婚就打架，以后还不知要闹到什么样。一年后，我在月子里受凉，得了一身病，工资都用来买药吃了。那时我小叔子及我弟弟妹妹都上学，两家都只有我们在外面上班挣钱，两家都需要帮。婆婆家过年过节及老人过生日看病几乎都是我们花钱，大哥大嫂人都不愿来，更不用说拿钱拿东西了。那时我表面上对大哥大嫂挺好的，全家只有我一个人跟大嫂说话，有时去他们家串门还得背着丈夫，但背地里却说了不少他们的坏话，尤其回娘家后 几乎每次都要说孩子大伯不孝等，以致前些年我弟弟说起话来还说我儿子大伯如何如何，真是造了很多业。修炼后，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可能是公公婆婆以前欠了人家的。再说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大伯嫂提起来每次也是委屈的掉眼泪。作为练功人，就要按真善忍要求自己，无条件的孝敬公婆，恭敬哥嫂，善待弟妹。从此我放下了对大伯哥嫂的一切负面想法，真正的把他们当自己的兄弟姐妹看待，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，觉得他们也真是活得很累。丈夫曾多次说过，他父母没了后，他就与他哥断绝往来。我就一次次地劝解他，千万不能这样想，要真那样，你也会一直活在痛苦中。丈夫也说，说是那样说，其实听到他哥出什么事，曾煤气中毒，他还是很动心的。渐渐的，丈夫放下了对他哥嫂的怨恨。公公婆婆去世后，我们反而越走越近，再也不去计较过去的一切。侄子侄女定亲结婚，我们都慷慨解囊。我们在市里买了房子，装修后侄女先去住了两年，后来侄子到市里开饭店，也是先在我家住了一年，早晨在我家吃饭。丈夫无偿地帮他侄子干了一年，当时丈夫已退休。看到他们每天忙到半夜回家，我就把他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默默地洗好。侄子侄媳妇很是过意不去，后来侄媳妇就把衣服收起来带到店里去洗。从侄子来市里后，几乎每年我和丈夫的生日他都张罗着过。小叔子两口都在市医院上班，我们搬到市里居住以后，过年及所有的大小节日都叫他们到我家来吃饭。吃完饭后，因他们下午还要上班，就让他们赶紧回家休息，我自己拾掇。妯娌不止一次地说，我们进门就吃，吃完就走，真不好意思。我说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们现在也不上班，这点事不要放心上。现在婆家这边兄弟姐妹和和睦睦。一次我小妹两口子及小叔子两口子都在我家吃饭，妯娌说，二嫂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可立了大功了。第六部分，家人受益多多。小姑子的儿子从小就知道大法好，在我家上学的时候经常带几本真相小册子放同学的车筐里，并跟要好的同学讲真相，劝他们从心里退出少先队。看到街上被人扔掉的小册子就捡回来给我。他初中毕业后上的是职业高中，就业时被国家大型企业的招聘人员选中，现在一个月工资10000多。过年回来时我对他说，现在研究生毕业找工作都难，你这是明白大法真相，得福报了。他说，是得福报了。小姑子的女儿早就知道大法好，也退出了曾经入过的少先队。2017年她上医院生孩子时是从我家走的，临走时我告诉她，记得念法轮大法好。她当时呵呵一笑，那表情显然是不相信念几个字能管用。她晚上10点进产房，结果难产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点才把孩子生出来。当时家里人都在外面走廊焦急地等待着，尤其她丈夫不停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。外甥女回病房后，我对她说，婷婷，你怎么那么犟？刚说一句，她一下子抓住我的胳膊说，二舅妈，开始我不信， 后来遭罪难受极了，我就不停地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念着念着孩子生出来了，我要是早听你的，昨晚上就生了，也不会遭那么大罪了。我父母都是87、88岁了，需要人照顾，由于弟弟妹妹们大多还在上班，他们只能在周末及节假日回家，所以主要是我照顾老人，但两位老人生活都能自理，父亲经常骑电动车赶集买菜，村里人提起来都很羡慕，我只是帮他们做做饭、洗洗衣服等。2022年正月初，父亲感冒发烧，走路不稳，连着摔了两跤。开始感冒时，他以为没事，也没吱声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初四我没在家，父亲到东屋里找东西摔倒了，体重近190斤的他自己起不来，家里人以为他上厕所了也没在意。后来我弟媳上东屋才发现父亲摔倒在地上，真把他吓坏了，心想完了完了，人都说老人最怕摔跤，年前村里一位与父亲同龄的老人就是因为摔了一跤，从此卧床不起，半个月就去世了。当时我弟弟不在家，弟媳赶紧招呼我妹夫把老人扶了起来。父亲起来后什么事没有。初五我回家后，母亲说父亲头很热，我给他测体温才知道他发烧，赶紧找医生挂上吊瓶。初六晚上12点多，父亲下来小便，又摔了一跤，一下子趴在地上。我和母亲试着拉他起来，怎么也拉不起来。我就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，求师父帮忙，慢慢地将父亲扶了起来。父亲起来后也是什么事都没有，只是胳膊有点痛。当时我看到父亲倒在地上的样子，也有些吃惊，但我知道父亲有大法保护，所以我一点都没害怕。就在父亲摔倒后不长时间，村里又一位与父亲同龄的老人摔跤后病情加重，不几天离世了。通过父亲的亲身经历，进一步验证了大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在此，弟子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写出以上的事实，不是炫耀，而是证实大法的伟大与超常，以此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。真心希望对大法真相还不了解甚至抵触的人们，静下心来听听真相，明白真相，你也会受益无穷的。同时告诉您，目前疫情在全球泛滥，只有明白真相，选择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，才能真正的躲过这场灾难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